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2月22号，公元2018年4月7号，星期六。今天请收听特别节目，由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加撰写的文章，习近平高登皇位之后对西藏的影响。中共两会终于落幕了，国际媒体一致认为，习近平在这次两会中登上了中共至高无上的权力顶峰，堪称21世纪的中国皇帝。随之而来的是中共高级官员、官媒高呼党的核心、军队统帅、人民领袖、国家掌舵者、人民的领路人等等，只差高呼吾皇万岁。也有学者认为，这次大会是习近平登基仪式的吹捧大会。事实上，在这次人大会议上，不仅习近平独揽大权，而且习近平还完成了安排亲信担任政府要害部门的整个布局，被中国媒体称为新一届领导人。这些亲信保证习近平在权力宝座上的稳固，而中共主席任期从宪法删除，保证了习能长期掌权。习近平刚上任时，很多藏人给予了很高的希望，但是习近平至今的对藏政策证明藏人的希望落空了。笔者曾在多篇文章中指出习近平的西藏政策趋向。习近平无论对西藏境内还是对西藏问题，在政策上不会做出任何积极的调整，相反将会采取更加严厉的打压政策。因为中共的政治制度以及中共既定的根本性对藏政策决定了这样的结果。如今习近平高登中共权力顶峰，没有任何机制限制他的权力，还可以无限期地担任国家主席。这对喜欢在中共领导人身上寄予希望的藏人来说是个打击，因为最少可以肯定习近平的任期会延长，下一个中国领导人很遥远。习近平执政之后对西藏的打压是变本加厉，从而发生接二连三的自焚抗议。习政府完成了对整个西藏的高科技监控系统，派驻数万计的政府干部进驻西藏各个村子和寺院等，对西藏境内的打压包括宗教、文化、教育、语言、人权等各个领域。从中共一贯的篡改西藏历史真相，到对西藏文化的曲解、西藏佛教的兴式等等方式打击藏人的要害，即文化、教育、宗教和民族认同。在西藏境外从经济、政治等领域实施报复各国政府的策略，打压和限制流亡藏人的自由西藏运动，甚至已经做到他们可以让一家美国公司在美国本土开除一名美国员工的地步。而这位普通的美国职员只是因为点赞了流亡藏人组织的推文。习近平政府在西藏问题上采取强硬手段， 对西藏流亡政府和达赖喇嘛的对话解决西藏问题的呼吁不予理会。如今的习近平在中共体制内的权力直达顶峰，在这样的背景下，西藏的未来前景将会更加的艰难。在习近平过去几年里，对西藏的政策不仅仅采取强硬手段，而且也改变了一些策略。特别是前几任中共领导人在西藏大力推行的不少策略被丢弃，官媒上对着达赖喇嘛尊者的狂吠和荒唐至极的新旧西藏的宣传也削减了不少。这说明习近平政府已经认识到这种宣传没有任何收获，且产生相反的效果。习近平政府最近几年在打击西藏的策略上，对西藏人进行前所未有的监控的同时，对西藏的要害点语言、教育、文化和宗教进行全面打压。在监控藏人方面，实施高科技监控系统，配合全覆盖性的干部驻村和寺院，以利益收买笼络藏人知识阶层和体制内藏人的同时，进行恐吓逼迫服从中共的领导等。习近平以上这些策略不可否认取得了阶段性的效果。值得研究的是，习近平为什么改变了中共一贯的做法，还有未来对西藏的影响。研究这些问题时，笔者认为习近平周围的几个重要人物不可忽视。其中，在西藏居留长达20多年之久的，并与习关系不一般，或者其亲信胡春华、赵乐际和杨小度，还有习近平重用的西藏自治区第一把手吴英杰等，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经历，是到西藏时是知青或者是普通的职工，经过最少20-30年甚至40多年的时间，从基层起步到西藏地方最高权力层，最后进入中共中央领导层。他们在西藏的数十年里涉足安多、康区和卫藏各地，在西藏的财政、教育、商业等领域具有丰富的经验。他们共同的特点是文革毒瘤很深，是中共保守和强硬路线的崇尚者，对普世价值、人权、民主和自由等有着天性过敏或者假装过敏。两会后，习近平让胡春华、赵乐际、杨小度等在中共重要部门担任职务，胡春华担任副总理，赵乐际担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杨小度担任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吴英杰继续坐镇西藏自治区。他们不仅仅在中共高层，而且进入中共最高决策层，还有他们与习近平亲信关系，无可置疑，他们将对中共制定对藏政策时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因为他们有丰富的控制打压藏人的经验，加上他们是习近平身边的人，因此藏人在研究中共对藏政策时绝对不能忽视他们。胡春华曾被胡锦涛重用之后，一路畅通中共权力层。胡曾在西藏林芝、山南等地区任职，并没有大的政绩。也有学者研究称，胡春华在中共权力层得到重用，是因为他参与了1989年谋杀第十世班禅喇嘛而被重用奖赏。赵乐际多年在西藏安多青海省任职， 曾担任青海省省长、书记等职。他在西藏安多掌权期间未发生大的问题，对西藏文化、宗教和教育等的打压手段繁多，对藏人进行多年成功的控制。杨小渡多年在西藏康区、纳曲、昌都等地任职，并在西藏财政部门任要职多年。他对西藏康区藏人的控制和打压具有丰富的经验。吴英杰自1974年进藏之后，至今在西藏任职，了解上世纪80年代发生在西藏首都拉萨的独立运动的打压政策。2008年在拉萨为主的西藏各地发生抗议运动时，已经是西藏自治区高层官员，参与策划打压抗议运动，并防止类似的抗议事件，不惜对西藏人实施民族隔离政策，驱逐住在拉萨的西藏其他地区的藏人，并禁止西藏其他地区的藏人进入拉萨和自治区其他地区，对藏人实施严厉的迁徒限制。为了鼓励大量的中国人进入西藏，对中国人实施很多优惠政策。其被任命为自治区一把手后，更是大量推行强硬政策，数万计的党员干部常驻西藏各村庄寺院，对寺院大力推行所谓的九九工程等文革式的运动，限制寺院僧人名额、年龄，赤化西藏宗教领袖等等，可称直击西藏民族生死存亡的要害部位。从重用吴英杰说明，习近平高度认可对西藏的强硬打压政策，并且将吴在自治区实施的整套政策向西藏其他地区推广，比如对色达佛学院僧侣的驱逐和摧毁僧舍，在寺院和佛学院成立党组织，派共产党员领导等等。因此，笔者认为，未来习政府对藏政策制定推行等方面，赵、胡、杨和吴英杰等起到绝对性的影响。首先，他们是习近平身边的西藏通，并有丰富的对藏经验。其次，他们的强硬路线和文革式做法被习所认可。再者，如今他们进入中共权力高层，坚持的强硬路线没有人敢质疑。最后，过去他们影响下的打压政策取得了暂时性的成果。在这样的前提下，西藏的未来并不乐观。总之，随着习近平登上皇位后，其亲信胡春华、赵乐际和杨小渡等也站到了更有实权的部门位置。习近平重用的驻藏大臣吴英杰稳坐西藏自治区，对藏人实施高压政策。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共在制定对藏政策时，以上这些习身边的亲信和地方上重用的官员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这些亲信是对藏持强硬路线者，因此未来习近平政府对藏政策将继续朝着对西藏人进行政治上的压迫，宗教、文化、语言等方面实行同化和压制，将加快消灭西藏民族的步伐。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里勒。